大家好，欢迎收听 TikTok 播，这是 TikTok 网站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浩鹏。我们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超大型行动电源。那我们现在各种随身设备都要用到电，因此呢，很多重度使用者都要带着行动电源，才可以应付他每天的身边的随身的装置的电力所需。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那种一万毫安时的常见的行动电源，我们讲的常见就是指一般拿在手上帮手机充电的那一种。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超大型行动电源，甚至可以到十几二十万毫安时，它的单位不是这样算的，等一下思明会给我们讲。那这种超大型的行动电源常常被使用的场域，可能很多都会去带去露营，然后在露营场地里头提供其他的电器所使用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请 TikTok 的编辑洪思敏来跟我们谈一谈这种超大型的行动电源。
嗨，大家好，我是思敏。
那既然有了超大型，我们大概就知道那就相对于我们一般用的常见的手机的行动电源嘛，那也是大家最容易认识的。那这种我们一般用的手机的行动电源大概都是多少的容量的大小？
目前主流有5000毫安时的、1万毫安时的，那最大通常顶多做到2万毫安时。
对，一般像大家熟悉的那个小米的行动电源，
对，
早期做到1万，大家就觉得
很大
了，
但现在1万已经是基本盘了。
对，
但是再大也不会超过2万。
它之所以从我看最早的时候，有的就几千嘛，
3000、
6000、
对，
1万，然后现在就一路往上加。
对，
那它之所以会加到那么大，也是因为说现在手机越来越耗电嘛，那他为了让手机
至少可以充饱个
一次到两次，所以那你说一般的手机的行动电源大概就是到2万毫安时已经是最
极限了。对，因为你超过2万之后就不能带上飞机。
哦，超过2万就不能带上飞机。
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大部分都不会超过2万毫安时，因为最常用行动电源就是你出国旅游的时候。
OK OK，
对，
所以基本上有这个考量啊，就是现在的飞安是超过2万毫安时的是不能带上飞机。
世界上大部分的机场都是这样子啊，可是像中国的规定就有更严苛一点点，它再稍微小一点点。
OK，
对，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毫安时，它英文是写 mAh 啦，就是大家在看那个行动电源的标示上，应该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对。
那你说两万现在是一般大家基本上就这些厂商在推出一般手机充电用的行动电源的大概已经到了它的上限了。
对，
那我们今天在谈论的超大型行动电源它是多大勒？
哦，这个大目前还没有一个上限，
还没有
就是看厂商想要做到多大。但我自己是会定义超大型行动电源啊，就是它至少要可以帮你充除了手机以外的东西。
嗯嗯嗯，
举例来说，可以帮你供电给笔电，然后帮你供电给投影机，类似这种设备的。然后通常这种大型的行动电源啊，会用瓦，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
因为毫安时已经不足以形容它的。
对对对，用毫安时就是可能会是10万毫安时、20万毫安时这种东西，就是没什么感觉。
对，就是我没有在跟你算一块两块，我要跟你算1万2万，就是所以那个单位要改一下。
对，所以它就是这种大型的行动电源通常都是用瓦。那目前相对小型的呢，可能大概是500瓦上下，就是可能有400瓦的、500瓦的、600瓦的。那中型一点的呢，大概会是1000瓦上下，但是也有大型一点的，大概会到2000瓦。那就是瓦数越高，那带来就是体积越来越大嘛。所以这种行动电源啊，通常都是设计一个提把，你要用手提的了，已经不是放在包包里的了。
那个基本上就跟你拎着一箱那个水果礼盒的
概念
差不多。哦，对，就是要拎着走的。
对，
但只是它还蛮重的。
对对对，
我刚问你说容量多大才符合超大型，但显然这个东西还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通常大家就是在讲行动电源，行动电源，那你要搜寻这个东西的关键字，目前啦大部分的人会用手提式行动电源。
哦，手提式
这样去找。可是因为这个东西才出来几年而已，它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说，哦，超过多少才叫做超大型。对，
那因为我们在讲说超大型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如果对比于手机那个最多就只有2万，
对，
那显然超过它的都已经算是大型的，
对，
那只是大家加上一个超，要到多大才能符合你心目中的超大型，那可能就看
个人
的
需求了。对，
那目前市面上的这种超大型的行动电源的尺寸啊，
大概都是多大？我说也不要讲尺寸啦，我刚刚讲容量好了，因为尺寸大概就会伴随着它的容量，重量大概也会伴随着它的容量。
对，
那目前大概我们台湾常见的最大概都到多大的容量？
目前啦，比较主流的大概都是600瓦到1000瓦之间。
Okay.
那它的大小大概就是那个邮局的四号箱、五号箱的那个大小。
Okay.
对，然后大概你可以想象成是三四本厚的那个精装书叠起来的这种感觉。
你居然用邮局的四号箱跟五号箱做单位，
因为这个已经
整天在交际，是不是？
这很难形容它精确的单位。你就想象成《哈利波特》第七集，然后你大概叠个三四本，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大小。
对，反正总之你如果去看，它是有一定的尺寸的啦，不会是那种。不是那种可以握在手里的东西，
它就是要提着，它一定会有一个提把了。
对，我刚才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描述这个东西。
对，其实它有点难描述。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你可以拎着一个那种化妆箱，或者是
啊拎着一盒低基金这种感觉吧。
对，或者一个一个那个公事包那个 suitcase
啊那种感觉，
对，那种感觉就是得要这样拿着走才能帮你的
装置们充电。
对
对，
那。同时它因为你刚讲嘛，它要符合这些东西，除了它的电力要够大之外，
是
那它对于它的那种插头啊连接孔目前的设计都是怎么样？因为最长的 USB 大概都不用讲了，这已经是必备的。
对，
那现在大家通常还会再加上什么样的连接孔？
目前啊，就是各个品牌推出的这种大型的行动电源，它的插孔设计差异其实还蛮大的，因为他们就真的是针对不同的情境去客制化上面的需求。比方说像是露营使用的，它通常就会接两孔的这种，
就是一般家电
一般家用的插座。对，但是呢，如果今天它的容量再更大一点点，可以让你插上微波炉这种功率比较大的东西的时候，
哎，等一下，有人可以拿那个来插微波炉哦。
如果露营有微波的需求的话
我也露营应该用柴火好了，没事。
那种就会是三孔的，就是多一个接地线的那种。然后还有一些容量更大的，它就会做到有那个车充的那种圆圆的那种孔，那它甚至可以就是车子的那个点烟器的那个孔帮车子充电，例如说像是电动车。
哦，你说旧车还是帮车子充电？
旧车的话是那个有些点烟器不是可以连接车子前面的电瓶吗？
所以总之呢，它不只是为了你一般的家电来想象，它可能还要如果说有对于电动车的话，有的设计你这种超大型的行动电源还可以反过来帮你的车子充电。
对对对，没错没错，
合理啦合理啦。就是你看我们那种开油车的，有时候有的人开长途的时候后面会放一小箱
一桶油，对，就类似这样的概念。
所以他买一个超大型的帮你的电动车，
万一真的是差最后一里路才能到那个充电站的话，你就会需要这个东西。
OK OK OK， 备用油箱的概念
是没错。所以它的那个插孔啊，其实就是要取决于你这个东西会用在什么样的情境，然后真的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系列跟尺寸跟大小可以选。
OK， 所以但是基本款就是常见的3C装置上的这种什么
USB
啊，
这已经是基本到不行
了，这种已经基本到不行了。
对，
剩下来就是插家电用的一般的
两孔三孔插座，然后汽车充电的
孔，汽车点烟器的，
对，最主要就是这些。
OK， 所以这个东西就回过头来就是看各家厂商他当初在推这一个大型行动电源的时候，他到底想要诉求什么样的客群，然后提供这种人这种用法。
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有一些比较 detail 的还会在那个，因为这种行动电源通常都是方正的设计嘛，那可能在上面的那个平面再帮你设计一个无线充电盘，所以你的手机
okay, 就是直接放上面，
对，就可以充。然后有一些呢则是把它结合行动冰箱，就是因为这也是什么外出钓鱼，你的鱼可能要保冰保鲜，那你可能会拖一个冰箱。
Okay.
那它就是一半的空间帮你设计成冰箱，你可以冰东西在里面，那另外一半它就帮你设计成行动电源，所以你可以帮冰箱供电。那它那上面还有插座啊跟其他东西，可以帮其他东西充电。
还真不嫌重欸，那个一个行动电源就够重了，你还在里头放鱼。
对，所以那种东西它还会帮你做轮子，让你可以像行李箱这样拖着走。
OK， 所以它看起来就是它使用的场景在户外其实比较多啦，
大部分会是用在户外上。 对，
对，
对，因为一般在家啊，其实家里面也可以用， 因为像有一家里面如果有安装那个不断电晶片的话，你就可以当成 UPS 使用。对，比方说你家有 NAS 啊，或者说有什么东西绝对不能让它断电的，那你就接上那个行动电源，它可以帮你争取一点点时间。
储存能源现在已经是一个 很重要的议题了，
非常重要的议题，没错。
就是你看，像我们整天在讲绿电，那你绿电发了出来，你要想办法把它给
储
存下 来。
哦，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也能结合绿电哦，就是它有一些要让你满足长时间户外使用，所以它的充电孔有一些上面是能搭配那个太阳能板。
我也一直觉得这好像听起来已经是。
蛮合理的啦，
蛮合理的。
对啊，所以它就是折叠式的太阳能板，然后你到了定位点，你就可以
把
它展开来。然后有一些呢，它甚至是可以，就是你汽油车啊，它可以用车子在帮行动电源充电。
你说你，它就是为了你的使用场景嘛？你这使用场景，你要离开城市到一个户外里头去，
是。
那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用车子的点烟器帮这个行动电源先给充饱电。
对。
那它在充饱电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拿去冰饮料啊。
对。
到了钓鱼的现场，把饮料喝完了以后，它就可以装
鱼。对，就是这样子循环利用的场景。
对对，然后你在那边钓鱼的时候，把你的那个折叠式太阳能板打开来，它
就可以再帮你
充
电
了。就是它的整个循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
所以
没错。
所以它不只是就是你刚刚讲的，它显然藏在户外应用的场景会最多。
对，
但是如果你能够要在自己的家里面，就是你可以想想看，它就是这样的用，那你可以怎么个用法？
对啊，就是像比方说，其实现在以台湾来说，应该家里不会有特别需要有电的东西啊。就是因为家里都会固定已经有插头啦，可是像在国外好了，有些人可能什么仓库，然后他没有拉电线过去，这种行动电源就是可以让你在这种情境应急用。
哦，我们可能有电，但是那个插孔可能不够多。啊，
对，类似这种情境，或是说，也有一派人会是买这种行动电源作为避难使用。
嗯，
对，比方说像是几年前的那个311海啸，整个城市都断电了，那像这种东西就可以。真的是应急用，
对，就是它像 我知道里头一定有一些还会设计成什么手电筒啦，
通常都会有，
对，然后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会当那个车子故障的时候的警示灯，就是那种红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闪。
通常有设计手电筒的，他们都会比较贴心，让那个手电筒可以闪烁那个 SOS 的讯号。所以你今天万一真的是在深山遇难了，或是需要人家帮忙，你至少可以开启那个东西，让人家找得到你。
嗯嗯嗯，
对。
所以就是听起来就是一个提供你很大电力的一种，
这应该叫什么啊？紧急备援站吗？因为它的用途实在太多了，而且也很难给它一个精确的定义。
但谈到现在，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稍微理解这东西做什么用了。
对对对，
就是它的体积就是比一般的行动电源来的大，但它的用途就是我们刚刚谈论的
这么的
这些。对，
没错。
那现在这种超大型的行动电源，它都是用哪一种电池啊？
大部分都是用锂电池，
还是用锂电池？
对，因为目前电池技术还没有太大的突破嘛，还是这个储能跟这个充放电的速度才够快。
可是锂电池的问题，我们大家也
知道，
也知道啊，对不对？有时候有一些锂电池反而会变成炸弹使用。
哦，对，没错。所以像是在购买这种超大型行动电源的话，务必绝对要注意它的那个安全，各种的
安全防护装置
绝对要。因为基本上最简单的就是你要在台湾买到的行动电源，你一定要通过那个标检局，就是 BSMI 的这个认证，这是最基本中的基本。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它有没有那种不断电的这种防护设计啊，例如说什么高温自动断电，然后低温自动断电，然后是说倾倒自动断电，然后或是说你电流过载的时候它会发出警示，类似这种，这个安全设计在这种超大型行动电源上面就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最常见的行动电源里头大概都用的是锂电池，
是，
但是锂其实是一种活性很强的化学物品。
对，大家都有记得吗？ 活性表啊，锂就在最前面啊。哦，你放到水里面它就会在那边转转转的。
对，所以其实行动电源如果你没有做好一些安全的晶片，或者像很多在那个主机板的设计上都会有一些安全的保护装置。
对，
所以以前我们也常叫人家讲说，不要买，不要为了贪图便宜买一些来路不明的行动电源，其实是很危险的，
真的很危险。
你会看到有一些，你不要讲说行动电源了，连手机线、手机充电线，如果你没有好好挑选，晚上充到手机就烧起来了。
对，没错。但这种电池目前还买不到，太危险的一点是因为这些电器要走海运或空运过来，台湾目前对这一块的那个规范还蛮严格的。
对，所以只是再三的提醒大家，当你把一个 这种超大型行动电源买回家放着的时候，它的安全大家要特别的挑选，不要买一些来路不明的，然后为了贪图便宜就去买。
对，没错，而且日常使用啊，因为像这种东西它不是天天都会用到的，嗯嗯，但是你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它过充或是过放。虽然说现在里面都有内建那些安全晶片减少你这种过充过放的机会，但你可能假设一个月没用好了，它可能电池还是会衰退，那假设你最后一次使用的时候没有把它充饱，然后它可能会在这一段时间没用的时候它就变得没有办法蓄电。虽然说锂电池已经不太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以前讲的记忆效应嘛，
已经很少了，没错，但是老实说还是有可能会发生。
我记得以前我采访过一个那个电池协会的副理事长，其实 他那时候给我们的观念就是呢，使用电池比较好的观念是你不要用到完全没电才开始去
充
电。
对，
然后充呢也不需要一定要把它充到满，就是让它一直处在充放
充放40到80这之间算是一个最平均的，
就是不要，就手机也是一样了，就尽量不要用到完全没电了然后才开始充，然后呢一插着又都不拔这样子，就是但对啦，一般人很难做到啦。
对，但是因为就是考量到这个东西它真的是超大型的行动电源，我觉得在安全上要比其他日常使用的行动装置更小心一点。
对，就是要起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我真的要使用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使用的方式跟常识。
对，没错，而且特别是因为像这种东西啊，它可以帮车子充电嘛，不论是帮油车的电瓶或者是说电动车的电池充电，有些人会想说啊，那我干脆就在车厢里面放一个好了。
车厢哦，
对，
欸，那个太阳底下曝晒
非常可怕，这个也是绝对不行，一定要注意的。
哦，就是不要把它丢在车子里就不管了。
对对对，除非说你的车子是比方说特斯拉，它可能可以帮车子里面维持恒温，这种就算了。但如果你的车是那种会曝晒的，这个真的是千万不要放进去，就算它有再怎么样的高温防护，你经不起任何一点意外。
因为其实你看是以在台湾呢，车子光是放在太阳底下曝晒下来，有时候你刚进那个车子的时候，那个车室里的温度有时候是六十度左右。
对啊对啊，超烫的，
那个，很烫的。
对，
所以就是不要直接把它扔在车子里头了。
对对对，
除非你车子停在那个地下室永远看不到太阳。
对，
你看不到太阳就没有充电的效果了。那你说现在他们大部分的这种，也不说大部分啦，就是有一些这种超大型的行动电源都有太阳能的充电装置，就是你可以用折叠式太阳能板打开帮它充电，它充电效率好吗？
老实说普通，以目前就是厂商公布的一些规格来看，如果说以中型的小型的这些600瓦的啊，你搭配太阳能板充电至少要六七个小时以上才能充饱，因为它电量就是这么大嘛。那太阳能你转换它一定会
有
一些损耗，对，没错。所以老实说就目前的技术来说没有办法真的充得很快。
但这种就是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备而不换。
对，就万一哪一天你真的好像在山里面突然真的迷了路了，你要在山上待个几天。
对，没错，或哪一天真的大地震来了，你断电了，
okay,
你真的有这个东西你可以救急。
它
就是救急啦，
对，它就是唯一的充电的来源了。
对，没错，
也许只要够你打出一通电话，
你可能就真的可以救命了。对，没错没错，
所以不是把它例行上拿来让你当做那种主要充电使用，那个效率太差了。
对，没错，看看几年后啦，太阳能转换如果说有办法再强一点的话，
其实这个现在也是先学啦，就是大家也都一直在想怎么样从这种自然当中汲取任何能量。
对，但是就是还是困难啊。
但是我觉得总有人想总是好事啊。那天
对啊，
那天不是看到有人说把那个下雨雨滴打落在叶片上这么一点点的动能它都可以把它转换成电储存起来。
哦，真的哦？
对啊，也有人在做这种。
哦，那就看看未来希望，
就做这种下雨风吹这种动的方式，它都把它转换成电能储存起来。所以接下来如果大家真的能够这种技术往前推，
对，这个东西的实用性应该会越来越高。
欸，那超大型行动电源它充饱一次电大概可以用多久啊？就以现在目前大家可以直观理解的换算方式，它都是怎么介绍的？
目前因为这种东西的使用情境实在是太多元了，跟你插的装置数量跟使用的频率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你用微波炉，它一下就用完了。
对，但是假如说好，我们今天以600瓦的这个一般中型的行动电源来算好了，你可能大概可以帮 iPhone 充饱个30到40次电。
Okay.
对，然后如果说你插上电风扇好了，现在一般的这种 DC 电风扇可能大概是10瓦左右， 那600瓦就是可以让你吹个60个小时、
okay、
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
就这样的感觉。所以通常出去带出去个两天一夜的露营
还算够啊、okay、比方说露营你可能会插那个，对，插那个那个叫什么
投影机啊，
投影机，那投影机可能30瓦的话那你就可以看个20个小时，投影机50瓦的话那你就可以看个12个小时，类似这种感觉。
對，然后让你在户外露营的时候可以同时帮你的手机充个电，
对，
或者帮你的笔电充个电，
对，
然后认真工作
对，其实这件事情啊我一直觉得很奇妙，就你都已经户外露营了、然后带着这些电器去，然后就是好像有点丧失他的，
不 这上次我采访过一个来宾他回答说，他说这完全不冲突啊，他觉得露营只是把我的生活方式搬到户外而已，所以呢、我在家里怎么过生活我到户外就怎么生活
原来是这样子
这是他的说法。但我觉得现在的确是很多人去露营的概念不太一样了啦，
是
像我们像我这种非常非常老派的人，我就会一直觉得、我出去自然就是听大自然的声音，
对，
看看大自然的风景，
我就是享受自然的声音啊。
所以我那天我的疑问也是，我说都去露营了为什么还要在外面看电影呢，投影机看电影，
对，
回家看不就好了，
对、
不一样、就是、
不一样，
对， 對， 對，
可能有人有不同的需求，
对， 對，他们只是把我的生活搬到不同的场景，所以我在日常生活中该有的在那里都要有，但 anyway 不管了，就只是说你带着这样的一个超大型行动电源起码可以符合你大概就是短时间之内所需要的这些相关的设备了。
是没错，
至于能够用多久就看你来干什么用了，
对，跟你买多大容量的。那如果要买的话，我会建议大家至少啦挑个600瓦到1000瓦之间的，更小一点的不是说不行，只是因为你都买这个行动电源了，然后它的使用年限其实可以蛮长的，所以你容量太小的话，你在将来有一天你会发现啊，我当初如果买大一点的话就好了，
你一次到位了，
不要说一次到位啦，至少说你在将来汰换可以拉长它的那个时间嘛。
Okay,
okay. 然后如果你一次买太大的话，因为太大通常伴随的就是体积太大，那种这种时候就会觉得嫌它太定位，出门的时候就会懒得带，所以大概是600瓦到1000瓦的应该是符合一般大众平常的需求，会是比较刚好的。
因为你知道我刚看讲说其他因为它的这种插头大概都可以同时允许你插多个装置嘛，
对对对，平均大概可以插4到10个装置、
然后刚刚的装置我们谈过，就看它要设计给谁用，
对对对，没错没错。
那这些超大型行动电源如果它都是在为户外的场景去做设计啊，它在这些什么防水防尘防撞上面都会特别加强吗？
哦，通常都会，比方说基本的防撞，这个他们外壳都有一层超厚实的这个塑胶壳保护之外呢，通常最外框还会再用一个那个细胶或是橡胶的软垫，去让它减少这个震动跟晃动。然后通常基本的防水防尘都一定会有，因为你在户外的情境真的是太难说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了，那这种东西跟电有关的一不小心就会烧起来
走火嘛，
对没错，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提到的说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的那些安全规范有没有符合你要的情境去用。比方说你今天是个很常会在沙地露营去海边玩钓鱼的这种情境的话，那你就要注意它的这个防尘是防到什么程度。有一些防尘呢它只是防小石头 防那些大的颗粒，有一些是做到防风吹沙的那种防尘，就是它其实是有分不同的等级的，对，所以你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使用情境跟会用到什么样的情况。但是防水啊就是不到说真的可以把它丢到水里，因为它就还是活生生的硬生生的插座，
对，你还是要有孔，
还是要有孔，对，还是要有孔，它就是再怎么防水顶多就是防泼，不是说真的你可以把它放到水里用这样子、
这个就是那个所有现在说什么 IPX8 的防水，
对对对，
很多厂商自己官方也都建议你说虽然我有这个等级但我没有建议你直接把它拿到水中去，
对对，没错没错，它只是防你意外打翻水在上面这样子的情境，最好还是不要把它放进去。
他们的说法是说我就算可以拿到水底下1公尺60分钟，但是我想象中的情景都是万一你不小心掉下去了你赶快去捡起来，
对对对对，
没有叫你带着它游泳游一个小时，就是他们的想象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这个行动也是同样的概念。
而且我觉得它更不可能吧，它都有那么多孔要，
对，所以它的防水其实跟那个手机这种的没有到那么高，它只是真的是防日常的泼水这种状况而已，
就是说可能下个雨淋到你不用太紧张，或者是 对啊，没有叫你拿到水底下，应该也没有这种东西啦。
哎、欸，但是真的要讲清楚哎、欸，我觉得很多消费者会对它有一些超乎情况的想象。
哦、OK，OK，OK。嗯，那目前台湾市面上大概有哪一些超大型的行动电源、啊？他们的价位大概都落在什么区段？
目前的价位大概就跟你的那个容量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像我刚刚举例的
600瓦
左右，600瓦的大概目前主流是落在15000到22000之间。
15000到22000，
对。为什么中间会有7000块的这个价差呢？就是它的孔数
哦，孔数
对，然后能不能当做 UPS 使用？然后跟它的保固有多久？对，这些就是决定它的价格的这些差异。然后如果再小一点点的，比方说300-400瓦的，10000元以内就有了。
OK。
然后如果再更大一点的，例如说1000瓦、2000瓦的话，20000-30000块的也有。但是更高的目前台湾相对还比较少一点。
OK。就你说台湾现在大概就是到了
2000瓦。差不多是目前最大的2000瓦，
台湾
对，但2000瓦已经很大了。
那其他嘞？
国外有更多的，因为可能国外有些人会什么车宿哦，就是直接住在外面一整天。对，那那个的有些是到什么3000瓦、4000瓦这种更大的，真的是几乎要是发电机大小的那种的。这个国外也有，只是台湾毕竟地狭人稠嘛，好像不太需要到这么大的。
对，我觉得就是跟你所处在的环境会取决于那个产品的设计跟销售给谁啦。你看像我们的电动车还没有到那么流行，所以可能这东西就还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对，
可如果说你一个电动车非常流行的国家，可
我觉得这种大容量的应该就会开始引进了。
就是备着啊，万一我开到这里刚好没电呢？
对，
起码还有东西开到下一个充电站吧。
对，没错没错。
好吧，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在选这种超大型行动电源的时候，它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啊？第一个是你要先看这些孔数跟插孔的类型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比方说你要帮车子充电，你一定至少就要有车充的那个孔。那你大部分都是帮行动装置充电，那 USB 跟那个 USB A 跟 C 的数量够不够？那如果说你主要是露营用的话，那你可能就要看一下2孔插座跟3孔插座的数量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那再来是很多行动电源它都会有那个最大的充放的保护。那如果说你有一些特殊的需求，例如说你要帮高功率的电器供电的话，那你也要看它最高的输出功率能不能推动你的电器。然后再来最重要的就是安全认证，一定
也是一定要挑选有通过安规的。
没错没错，该有的接地线，该有的那个什么商标局的认证，然后防水防尘，依照你不同的使用情境，这些绝对是要放在最优先考量的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些行动电源你哪一天用到没电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回收吧。
对，一定要回收哦，不可以自己随便丢到垃圾车里面哦。不要想说啊，我这行动电源老化了，我就把它丢到垃圾车里面，绝对不行。那个垃圾车在搅拌的时候很危险的，
搞不好炸起来。
没错，然后或者说你把它丢到那个垃圾车，然后它进焚化炉里面燃烧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都无法预测。
电池都要回收了，现在大家应该要有这样的观念。虽然它看起来这个超大型，但超大型还是要拿去回收、啊、
没错没错，目前几乎各个品牌呢它都可以回收他们自己卖出去的这个电池、okay. 所以你哪一天它的寿命到了，那你就记得拿去回收。
好，我们今天谢谢思敏的分享，
谢谢、
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